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舌尖上的西雅图》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一诺。然后这是第三次跟我的好朋友潘潘一起来做节目了。这个我们经常打电话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奇奇怪怪的这种美食呀，包括生活方式呀，就是很多可以聊的东西，所以让他无限次返场，就是给大家聊聊我们平时会爱吃的爱玩的，然后生活中发生有意思的事情。好，让今天让潘潘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潘潘，很荣幸又回到这档节目啦。
对，我们这个现在节目基本轮班，就是能做到一个月一次，所以算是一期一会，然后每个月的固定某一个时间，然后跟潘潘在这里聊聊天，然后让大家轻轻松松度过一个周日的下午晚上，就真的挺好的。
嗯，我也觉得非常开心能让大家轻松的听到我们的栏目。
没错，然后最近西雅图真的非常的暖和，然后基本上华大的樱花节，我那天看了一个小册子，从16号就是今天，昨天就开始了，那就是相当于听说专家预测的是这个最顶峰的盛开的是20号是吧？是20号。
嗯，20号。
就是希望在西雅图的各位朋友可以去华大每年这个最漂亮的时候来看一看樱花，因为其实花期也根本不长，对吧？
是这样，而且尤其在上周上下了一周的雨之后，难得的在周末以及下周的开始会有连续的晴天，首先这是夏天和春天到来的信号，我觉得有太阳就会非常幸福，其次太阳底下拍烟花和这个自己喜欢的，
欢迎大家收听，
在美美的樱花底下拍照片，我觉得非常幸福的事情。
哦，没错，每年这个时候就能看见这个樱花树下你和我，就是特别多的小情侣啊，包括打扮的漂漂亮亮的女孩子、男孩子都就是来拍拍照，就还挺好，就是最青春的一段时间，这个西雅图。
没错，没错。
主要是因为上周下了一周的雨，然后就是感觉已经快绷不住了，但是最近非常紧锣密鼓的晴天真的让人心情很好，然后气温也回暖的特别快，
非常的让人有反差的幸福感。
对，就难怪是放春假，就是春天一开始就放假挺好的。
嗯，说到春天，其实因为天气转暖了，大家也会就是开始陆陆续续出门活动，就能看到这个大家在屋外穿的衣服也是越来越少，从上周就穿羽绒服，到这周已经穿上小裙子短袖短裤。
对，我觉得最夸张的就是昨相当于前两天下雨的时候就是还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现在已经路上短袖短裤啊、裙子呀这种太多了。
嗯，是这样。
说到这个天气变好，户外活动，这个潘潘也是在密西根，叫什么？密西根大学，是密西根大学。
是。
对，这个飞盘队的一名小运动员。然后前两天的时候，他们对，帮你们弄要发啥？
相当于是队员介绍，然后每个人会被问到一个奇怪的问题，然后他们就问我说，如果我有机会能带全队 去一次中国，推荐三样我会带他们去吃的东西。当时我为这个问题苦恼了好久，就说如果我带我们全队回中国的话，我会吃一些什么呢？那这个收音机前的大家都会，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会选择哪三样食物呢？
嗯，因为我感觉就是怎么说，中国人在海外会就是最普遍问的一个美食问题，就是你推荐一下，比如说我要去中国，或者你推荐一下你最喜欢的中国的三样吃的什么之类的。
嗯，
对。然后你哦对，你还被问到了，叫想带他们推荐三个要去的地方。
啊，对，没错没错。
这个问题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让我们能有一个契机重新想一下啊。你觉得让自己印象最深刻的中国的食物是什么？
嗯，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如果你带你的外国朋友去中国吃东西，或者你会推荐给不了解中国美食的人什么样的食物？对，
嗯，
因为我感觉就是美式中餐其实和传统意义的中餐差的真的挺多的，
而且。我希望如果有机会的话，真的能带外国朋友去中国，希望他们能消除一些对中餐的误解。我觉得在美国的中餐非常偏颇，其实中餐可以说是就是世界上最复杂的菜系，它非常包罗万象。
嗯，
但是美国人通常对中餐只有就是这个非常片面的理解。
嗯，对，确实。就对，我觉得 Panda Express 就给了大家一个这个非常刻板印象的这么一个，
没错，
还可以，
没错。然后当时在我的回答里，首先我想到的第一个菜吧，算是菜吧，就是烤鸭。这个呢，是因为首先我是北京人，所以这个烤鸭对于我来说就是有非常不一样的回忆，就从小就会比如说吃烤鸭这种，而且就是北京嘛，烤鸭店比较多，到处都能吃到。其次我觉得烤鸭这个东西在美国是非常不常见的。
嗯，
然后前两天想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就说，哎，为什么我不在美国就是自己复制一个烤鸭，然后在网上学了好多方子。其实吧，就是也是能自己复刻出来的，但是就发现其实整只的鸭子在美国也不是特别好买，因为对于美国人来说，鸭肉并不是他们食谱当中的一个常见菜，他们会比如说卖普通的鸡、火鸡，这是他们常吃的一些禽类，但是鸭子很明显不在他们的这个食谱上。所以首先对于美国人来说，我觉得吃鸭肉就是一件非常有不能说是有挑战吧，是非常开创性的东西。
嗯，
而且在美国的条件也不能像国内的就是大的酒店饭店一样能用大的炉子通风的做挂炉式烤鸭。
嗯，
我觉得如果能就是用果木熏制以及就是让暖风就是对流起来的话，这个酥皮是非常不一样的口感。
对，我觉得平替可能就是没有明火，但是也可以用烤箱，就只能这样。
嗯，是这样。
就像他们做火鸡一样的，包包烤烤。
对，觉得还是有点遗憾的，所以希望他们能尝到这个北京传统美食。
嗯，对，因为你刚刚说起这个做鸭肉的时候，我就想了一下，好像我觉得在传统美国餐厅里面。就最多看到的可能就是那种鸭腿和鸭胸，
啊，没错没错，
分开的那种肉，然后大部分时间基本都是在法国餐厅能喜欢做这种禽类，但传统的美国菜可能就并不是很擅长处理这种禽类。
嗯，我非常同意。
所以你在哪里买的整鸭？我也想做。
我没有买到整鸭。
好像 就是比如说普通中超问一问冷冻的地方应该也是可以有的。
嗯，哦，这不是广告啊，但是我觉得 Costco 一般会有就是整个的鸭肉，上次还看到了就是整只的羊，我觉得挺震撼
的。哇，那挺震撼的。
嗯，
一看就是还是在这种就是卖的分量很大呀这种地方能比较看到这种很多零售的东西。
嗯，没错没错。
那第二个你想推荐给你推荐乐给大家的是什么？
我第二个和第三个推荐的分别是驴肉火烧和肯德基。
啊，驴肉火烧肯德基啊？为什么？首先为什么想推荐驴肉火烧？
我觉得驴肉就是另外一个怎么说呢？非常对于在美国来说非常稀有的食材，就是大家就是一听到驴就会觉得就是啊干活的干活拉磨的拉磨的，就觉得就是啊骑的骑的这种，就是而且感觉美国驴也不是很多。
嗯哼。
大家就会觉得就是它更像是一个一种利于农作的这种就是动物，但是其实在国内我们知道就驴肉火烧是就是很香而且就是大家也都很喜欢吃的一个美食，尤其在就是河北附近我觉得是就是做驴肉火烧做的最多的。
对，
然后对于美国人来说我觉得就他们看到这个我当时写的叫 Donkey Sandwich， 我觉得他们会看到觉得就这是什么
真的真就 Sandwich 、
用面食来夹住肉，
对，怎能不是一种通用的美食呢？
甚至
也就是面包面不太一样，然后我以为你会翻译成比如说 pita 就是那种
啊
什么，但可能 sandwich 对他们来说更熟悉一点。
嗯， donkey burger
对burger 其实也行。
嗯，不过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一种新奇的体验，以一种他们比较熟悉的制作备餐方式吧。
嗯，
但是就是用了就截然不同的食材和就是发面的方式，我觉得会让他们觉得很有意思这件事，而且这个东西是在美国完全吃不到。
对，而且我觉得中国做的好的驴肉火烧就是没有什么很腥啊很膻的那种驴肉味儿，它反正那种卤的香味真的很浓。
对对对，我也觉得。
嗯，就我觉得可能对不熟悉它的外国人来说也会是一个好吃的东西。
嗯，而且从另一方面我觉得我也想过一些比较小众的食物，比如说兔头，比如说这个什么狗肉，我觉得就是
我天哪，
这些食物都就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就过于有争议性，大家就会觉得就是是否是一个正确的事儿去吃这些食物。
嗯，
所以我觉得驴肉它介于这个稀有食材和争议性食物之间。
啊，对，就是而且我觉得差不多吧。我就感觉我在没有美国没有见过驴这个东西。
确实，我也没怎么。
农村可能会有。
嗯。
而且就是在里面加彩椒，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他们普遍来说还是挺喜欢吃彩椒的。
嗯，是这样，尤其是这种就是很生的彩椒，我觉得尤其很对美国人的胃口。
嗯，对，而且比如说如果你就是在说什么在西雅图吃狗什么之类的，会不会就是非常爱狗的城市，然后也是也特别特别爱狗的州，就是爱狗胜过爱人类的感觉种。
嗯，是这样。
对，所以驴肉可能还是一个比较
稳妥的选择。
是。
嗯。
哦，那说起 KFC， 我真服了。啊。
这个毕竟有疯狂星期四 ，vivo 50即可享受。
真的 vivo 50就成为一个梗了。那中国的肯德基跟外国肯德基有什么 你觉得就是推荐他们去中国吃肯德基的原因？
是因为美国的肯德基真的什么都没有。美国的肯德基他们就更像是一家炸鸡店，
嗯，
就是那种裹了面粉把鸡胸肉扔进去，就是我们所谓的吮指原味鸡。他们的店里只会卖就各种不同风格的这种原味鸡，他们可能就是吮指辣鸡、吮指这个调味鸡、
辣鸡，
嗯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就非常单调，而且就汉堡做的也很枯燥，不像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国内能吃到比如说夏尔良烤翅，比如说嫩牛五方，然后更不用提这个我们还有这些就是非常中式的早餐呀、之类的。
嗯，
上次，
嗯，你说，
你说，
上次，
嗯，一块儿和朋友和我的就是队友们出去玩的时候，他们就问到了，就说就是有没有一些美国的连锁店也开在中国的？我就说有啊，就包括就是肯德基、麦当劳、汉堡王什么的，其实都有。
嗯，
然后我说，但是肯德基就完全不一样，就店的风格完全不一样。我就拿出了就是国内肯德基的菜单给我的队友们看了一下，小伙伴们纷纷都震惊了，他们从来没觉得肯德基是会好吃的餐厅，直到看了就中国的餐单，他们觉得就好嫉妒，就是他们也想就是在美国的肯德基吃到这些东西，
尝试一下。对，我觉得不得不说肯德基中国化做的还是挺好的。
嗯，没错，我也觉得
就是一个很就是有一半是很符合国人口味的，因为我记得肯德基里面会是之前会是有鸡腿米饭这种东西的
啊，对对对，
嗯
嗯，而且我觉得肯德基的粥啊、豆浆啊、油条啊也都很好吃，
嗯，对，就做点小早餐，
嗯，
确实还是挺，
包括我觉得就是最普通的肯德基，我们说叫香辣鸡腿堡和金脆鸡腿堡，就是非常符合美国肯德基这个风格的鸡腿汉堡，其实也会比美国本土做的好吃。
嗯、究其原因，竟然是什么？
嗯，可能国内对于这个传统的汉堡也做了细微的调整。
对。
嗯。所以我觉得如果能让他们去体验一些我们所谓这些快餐店都有就是在各个国家的这种本土化的隐藏菜单，我觉得如果能带他们体验一下这种就是所谓隐藏菜单也挺有意思的。
嗯，我觉得对他们来说肯定是一个很新奇的体验。
没错，我也觉得是。
嗯，
那如果是你，你会带你的朋友去吃一些什么呢？
我觉得我可能第一想到也应该是北京烤鸭。
嗯，
就北京烤鸭真的是，反正就是一个虽然它很怎么说，被大家推荐烂了，但还是一个很传统、很不一样的，而且好吃的一个东西。
嗯，我也觉得是。
我已经想到能就四季民福应该是。第一想，因为我都想吃，我都会想吃四季民福，
嗯，
就是这种我自己会想吃的中国食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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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从2024年1月1日开始，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将为每小时$16.28。请记住，小费不属于最低工资的一部分，雇主必须向工人支付所有小费，并且这些小费不能被拿走供公司使用或支付工人的工资。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lni.wa.gov/minwage 或致电1-866-219-7321。
非常同意。其实大家，所谓我们说推荐辣了，其实因为每个吃到的人都会觉得哇，好好吃啊，所以才会继续把它推荐下去。
嗯，对。
嗯，虽然有些人说烤鸭在北京开始逐渐溢价，但是我觉得相比于就是各个地方的特色菜来说，它好像也没有那么贵。
嗯，是的。其实它做法啊，我觉得做好了真的挺不容易的。
嗯，没错。
嗯，就是一整只鸭子的，比如说卤呀、烹呀，或者塞一个香料处理呀，
嗯，
都弄得脆皮啊，包括这都是就比如说时间或者师傅的手艺。
没错，尤其是在学习了如何在家自制烤鸭之后，我觉得我在四季民福交那几百块钱更值了一点，
感觉就是一个 respect。
嗯，没错，
真挺厉害。
嗯。然后哎，其实不知道你对烤鸭有没有研究啊，你平时会比如说更喜欢吊炉烤鸭还是焖炉烤鸭？
这两个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就比如说我觉得在北京比较有名的能吃到的焖炉烤鸭是便宜坊，就是相当于比如说我们在全聚德呀、四季民福啊，吃到烤鸭它是非常脆皮的，
嗯，
但是焖炉它会就是表皮稍软一些，
嗯，
就是相当于它的炉子是焖煮的，这样子它的水汽就不会那么蒸发。
那是不是就是比如鸭子会更嫩一点之类的？
嗯，是会有一些，不过对于我来说，个人我可能还是更喜欢就是挂炉、吊炉烤鸭。会觉得就是脆一点的、油一点的会更香。
嗯，我也觉得，对，可能烤鸭就是一部分还是吃那个脆皮呀。
嗯，没错。
我觉得我可能第二会想带外国人尝试中国菜系是川菜。
嗯，
因为我觉得，比如说一部分川菜的精髓在于它的辣。
嗯。
但比如说那种辣椒可能是你得在四川那样一个地理环境下，然后就是一个很精确的位置的这个生长环境下才能制作出来的东西。
确实我非常同意。
哪怕它弄到美国它是很正宗的川菜，但其实它也流失了一部分风味。
嗯，
对，这些最正宗的东西还是得去真的是
地道
去吃。
对，得需要最地道的食材，是这个意思吧？
对。
嗯，而且其实我在美国吃到很多川菜也不是说他们就是师傅手艺不行，而是因为感觉他们为了适应美国人的口感，对于这个辣度包括就是甜度做了就很大调整。
对，
其实为什么我们说喜欢吃川菜，就是因为它这个辣椒和就是它这个所谓红油很香，你需要把那个去大火扒就碰出来，它才就是非常香。但是可能这个就是辣香味对于一些美国人来说就接受度没有那么高。
嗯，
所以这个就是也很像我刚才提到的一点，叫就是美国人对于中餐的误解，他们就会觉得就是川菜可能就是这种有点辣有点甜的这种感觉。但其实我觉得正宗川菜的精髓完全不在于就是不局限于这两点上。
嗯，因为那有一次去反正西雅图的一个川菜餐厅吃的辣子鸡，相当于他就把那个鸡做了个类似于那种糖醋口的处理，反正那种对，哎，对对对对，
我觉得就很遗憾吧，只能说是。
对，挺遗憾，因为我觉得端上来的时候看起来还挺好吃的。
嗯，
结果他炸了一下是带点甜酸甜口的那种。
嗯，而且我觉得川菜四川的腊肉很香。
对，这种辣味啊，卤味啊，香肠呀、
对，
熏排骨，
嗯，
麻辣火呀，这种就是基本 寄到国内还挺难的。
是这样。
嗯。
那说到川菜，你有没有一道自己特别喜欢的菜，特别想推荐给大家的这种？
我觉得毛血旺。
毛血旺。
我觉得还挺特别的，就是
嗯，
我感觉我们一家人都很喜欢吃毛血旺。
哦。
哦，包括水煮鱼，我妈真的很喜欢水煮鱼。嗯，我觉得可能对我自己来说，我喜欢麻更多于辣。
嗯，
所以像水煮鱼这种麻味偏重的东西，就真的很好吃。
非常能调动大家的味蕾，
嗯、
我觉得水煮鱼包括毛血旺也是。
对，就是很新奇的体验，就是之前有真的被麻到嘴唇部。
嗯，
然后舌头也木了，这个
不麻到这样，你都不能说自己去过四川。
对，包括四川花椒，我觉得也都就是很特别。
嗯，那还有什么别的是你想推荐给你？
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些西北的面食。
哦，
你觉得？我觉得就是面食也是。比如说嗯，中餐，这么说来我觉得中国和意大利就还挺像，都喜欢吃手工奇怪的面条。
嗯，我觉得尤其怎么说呢，当时看完舌尖上的中国之后，我觉得对就是西北的面食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因为我本身就是非常北方的一个小孩，其实没怎么去过就是西北，就是西边这些地方，所以就会觉得面食可能也就和就是北京河北这些地方就差不太多，但其实因为在西北整体环境会更干燥，你的面条做出来它经过风干，它的就是口感是完全不一样。
嗯，我觉得新鲜的西北面条真的非常好吃。
嗯
而且我觉得比如说啊，说起这个牛，就比如说西北的兰州拉面啊，这种西北的牛肉面和这个越南米粉这个汤啊，就是也不是说咱们不是说异曲同工之妙，就相当于都是牛肉熬出来的那种清汤，
嗯，
有卤味的香，就这样。
嗯，没错，有时候就是越原汁原味，就只有面香和这种牛肉香它越好吃。
对，就你比如你喜欢吃这种小白面条。
是这样，
主打就吃的是一个麦子和水，没什么不需要别的什么东西，
食物本身的香气就已经足够让它变得美味了。
确实，我觉得好吃的东西吃最原本的味道就可以。
嗯，我也觉得是，
而且我觉得可能带他们去吃点中国的水果，我觉得中国水果也
啊，没错、正好这两天还有聊到说美国草莓就不好吃，就每次感觉在买草莓的时候都是赌博，也不知道就这次能买到甜的还是就没味儿。
而且大好多都是闻起来很香，
嗯，
但是吃了就真的一点都不好吃、
感觉美国水果特别三板斧，叫草就梅子橙子和香蕉。
没什么别的东西，没有橙子和香蕉。
嗯，很枯燥，很乏味，又不甜又不好吃。
对，就是还挺一般的、
嗯、
而且就是哎，之前刷小红书有刷到比如说美国草莓的挑选办法、然后包括那一个草莓就是巴掌大，
嗯，
看起来还挺恐怖的。
对呀、就是感觉非常的看着就不好吃，
而且就不怎么容易坏，我感觉
挺
一般，这些水果都坏得很快。
嗯，感觉草莓在北京或者就任意一个大城市，就北京其实感觉已经很北方，就是怎么说呢，就水果按理来说都不会有就那种特别特别新鲜的感觉，但是就随便你去个超市去个市场去个买水果的店，就是买到的草莓至少吧就会就很甜很香。
嗯
嗯，
但在这儿好像反正我的挑选办法是买墨西哥蝉呢。
嗯，上次我也有所听说，但是 墨西哥产的只能是说拉高了一些好吃的概率，但也不是呵呵的好吃。
对，还是得就是赌博，就是开草莓小盲盒。
嗯，真的。
嗯，我觉得说起水果的话，就可能会带人去新疆吃水果。
哦，
瓜果呀，就真的很甜。
嗯，让美国人体验一下什么是真正的葡萄。
是什么是真正的哈密瓜？
那就看真正的哈密。
对，是真正的哈密，是真正的哈密瓜。
哦，说到瓜，我就觉得其实新疆西瓜也很好吃嘛。
嗯。
美国的西瓜那真是，我觉得难以下咽了，有点。
怎么？你干脆你自己弄个大棚种点就得了。
真的，它瓤又不沙又不脆。那就是就也不好吃，也没西瓜味儿，也不水，就吃的非常痛苦。
庞各庄的西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面会有一个庞各庄的西瓜这个词。
没准庞各庄的西瓜确实很好吃。
对，反正我觉得北京周边就有一些很好的这个西瓜产地。
嗯，没错。
我记得夏天的时候就是在比如之前，哎，那说起来就已经很早了。像那种路边会停那种卖瓜的车，
嗯嗯，
大一卡车，
嗯，
然后就会有大家在那买。你像如果想买半个，也可以买半个，拿那个小胶带，嗯、不是小胶带，小保鲜膜给你裹。
嗯，而且感觉大家排一排在那儿就是拍瓜，啪啪啪啪啪，也不知道大家能听得出来啥，但大家都在拍的场景，我觉得就非常有趣。
不懂。
嗯。
而且之前不知道为什么会在网上看那种开瓜视频，那种瓜真的那种皮儿薄，然后里面瓤儿脆的那种，就你把那个小刀，而且那刀应该也很快。
嗯嗯。
就是一碰，其实它就啪就打开了。
嗯。
治愈，我天哪！一看就是又水又多，又脆又甜。
哦，没错，就听那个西瓜打开那咔一声，我就觉得就 哦，好治愈。
没错。
嗯，非常有夏天的
感觉。
没错，没错。
嗯
嗯，其实我还会带他们，比如说去南方一点的地方，比如说广东、海南之类的地方，我觉得中国的热带水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嗯，
比如说，嗯，芒果，这个
椰子，
对，菠萝蜜什么之类的，
哦、榴莲，
释迦，
嗯，其实水果还挺多，对，
而且我觉得这些都是在美国吃不到的东西，
嗯，或者是你得就是去很高端的超市，或者去那种很珍稀的那种。怎么说呢，小众一点的地方才能买得到，它不是一个很大众很普及的东西。
没错。
红眼儿。
啊，荔枝。
嗯嗯，我好想吃荔枝啊，天哪。
哎、已经越说越馋了。
真的就是那种又水又好吃的荔枝，南方。嗯、说真的，就是南方的比如说和北方有很不一样的天气候条件地理条件、嗯、就。完全不一样的这个食物的体验。
嗯，这么说来，我觉得南方的菜系，比如说举个例子，非常非常南方的广东菜，我们说粤菜也非常好吃、嗯。我觉得虽然在美国你也能吃到，比如说一些就是点心，比如说早茶之类的，但是其实我没有吃过就是能真的很让我特别满意的早茶，感觉每家都是。就是预制菜啊，就是或者说买半成品回来蒸一下、
嗯，
你说能吃吗？好像也能吃，但是它就是不香。
对，我觉得广东怎么说呢？而且比如说你在那个地方，它有的那种早茶文化，那种饮茶的那种感觉，
嗯、
然后
没错，
装修那种茶楼，然后嗯，对，就是人和文化。紧紧相连，然后创造出来一个氛围，其实是挺珍贵的，就是我觉得去中国一定要体验的东西。
嗯，听说你前一段时间去吃了一个西雅图的肠粉。
哦，就只能说 就是能有就可以了，也不容易，但是就还好吧。哦，这么说起来，我觉得啊，去广东肯定会带他们去吃肠粉。
嗯嗯，
就还挺，我觉得是挺不一样的一个。反正我觉得很好吃，我也不知道以他们的口味会不会觉得很好吃。
这个叫湿哒哒的 burrito。
啊！救命，还加了鸡蛋呢。我喜欢吃带蛋的肠粉。啊，不是，好家伙。
嗯，但我其实觉得也许是手艺人都留在国内，不过确实就是这些尤其是在美国能吃到一点，但是在国内就是体验完全不一样的菜，我是非常希望就是我的朋友们，外国朋友们能体验到的。
嗯嗯，对，哎，我觉得哎，回国肯定也就是喝点正经奶茶。
哦，没错没错，哎，
中国很时尚的这个茶，就是年轻态的这种奶茶文化呀。
嗯，没错。
牌子也是可以值得一试的，
感觉美国人对奶茶要求就好低啊，就好像就是里面有茶味儿、有奶味儿、有珍珠，它就叫珍珠奶茶。
我之前看他们就是狂加一种，就是相当于里面有一些像果，也不算果酱嘛，就是那种爆珠的那种珍珠，就是你把那个对一咬下来，它就。一种浓郁的果浆一样的东西蹦出来的那种东西，哇，他们好喜欢啊，我真震惊了，
很难想象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
是一个荧光色的东西，然后带点小爆珠，一咬就噗果味儿，就挺有意思的，
真的好奇，好有趣。
我觉得有可能还会在他们去体验一下就是中国人做的西餐，
哦，
就是中国化了一点的西餐。
嗯，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这跟我们在美国吃美国人做中餐是一个小，就是，
啊，对，他们就会觉得这个反向的刻板印象。
嗯，对，直接住在一个城市。
嗯，尤其我觉得还有很有趣的一点就是在美国比如说我们很多店就是非常平民，就是举个例子，比如说 Shake Shack， 比如说 Chipotle，
嗯，
都是就是很随机，我觉得就是啊想不到什么吃了，就是那随便去吃一顿这种快餐，这种就是很普通的店家，但是在国内就是很火，就要排队什么之类的。
嗯，
而且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那你就是给他们推荐了三个会去的地方是什么？
我给他们推荐了，分别是重庆、大理和北京。
为什么有大理？
哦，我觉得云南也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
嗯，
怎么说呢，因为我在上一个夏天刚刚去过云南，也就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去云南，我觉得我的体验非常的新奇。首先就是因为云南的就是地理特征，所以导致就是它的气候啊，它的就是植被啊，包括就是 怎么说呢，因为它非常高原，所以其实他们和就是平原地区的就是民族交流会少一些，他们就保留的自己的民族特色。
嗯，
比如说就是这种少数民族的服饰，少数民族的这个习俗，少数民族的爱好，我觉得是非常与众不同的。而且由于这个气候地貌不一样，其实在那个地方生长的植物啊食物啊也是不一样，他们就衍生出了自己的就是食物架构。我觉得云南特别神奇的一点就是有很多就听起来非常魔鬼的菜，就是感觉就是胡乱的把就是手头所有的就是菜肉调料放到一起的这种就是很魔鬼的组合，但其实吃起来还是挺好吃的，就非常神奇。
对，哦，他们食材就很比如说本地化，因为我在我不看到什么做云南菜的东西，就是
对，
我觉得如果要是有人要自己说在美国开云南菜估计会大火。
嗯，感觉会就是非常的味觉震撼。
嗯，
前两天还有聊到说美国会有人生吃蘑菇。
嗯，我就觉得贼魔鬼，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就是啊，不了吧，我还是您请便，我还是不了吧。
想想只要是在云南有这种习俗，怕是这个医院都得多开两杯。
对，不能随，就可能因为啊，从小会比如说知道中国的有一些蘑菇是有毒的呀，或者吃了之后会导致肠胃的一些不适，所以就从来没有能生吃蘑菇的习惯。
嗯
嗯，但在他们这可能就是所有的蘑菇基本上都没有毒的。
嗯，是这样。
跟生吃，比如生吃西兰花、生吃生菜、生吃彩
椒，对，
两样的就生吃蘑菇。
没错，说到生吃蘑菇，我去年在云南其实吃蘑菇吃中毒了。
细说中毒。
就是其实也是因为生吃了，就是我们在当地买的就是新鲜的叫什么松茸。
对，松茸。嗯，
其实就是有非常成熟的做法，就是生吃松茸，如果是它非常新鲜的话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嗯，
当时就生吃了一部分，然后煎着烤着吃了一部分，
嗯，
其实都非常香，就非常非常香，而且其实也没有什么顾忌，就觉得就是松茸嘛，就是香，就是吃一些也没有什么问题。然后第二天就开始发烧，就觉得就浑身没劲儿，就从床上站起来就觉得晕晕的，是真的中毒。
还是是就你还是跟你一起吃的人都？
有些人和我就是状况类似，但是也有人就是没有什么反应，就会觉得就是普普通通。我觉得和大家体质可能也不一样。
嗯
嗯，
对，是。
嗯，然后就
啊，你说
哦，发烧，感觉还烧的挺严重的，38-39度这种感觉。不过也没有像大家说的，就眼前飘小人儿。
白发烧头疼了，本来想飘飘试试的。
非常可惜。
非常可惜。还是抵抗力太强了，要抵抗力再弱了就开始飘了估计。
而且也没至于到就是混乱到去医院这种感觉。
嗯，
这个那天当天下午就一直在吐，然后之后会拉一些肚子什么之类的。
拉一些肚子。
嗯，然后感觉把肚子里的这些就是积累的松茸啊，包括其他蘑菇都就是排出去了。就肠胃就感觉好多了，然后休息了两天也不发烧了，然后立刻又去吃了菌子火锅。
也不知道是一是太好吃，二是我得做熟了，不能再吃生的了。
真的有点太好吃了，就走过那个菌子火锅人家店的时候就决定就不行，我再中毒我也得就是去吃
冲一次，
太香了，实在是太香了。
真的好像云南像那种菌子火锅也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东西，
嗯，
就是很质朴的各种菇。
对，就是用鸡汤和蘑菇他们就一直熬一直熬，就很香。
太香，我特别就是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过云南。
嗯， 我觉得，
所以我就想什么时候我第一次去云南一定要趁着菌子季的时候去。
没错，真的很不一样，真的很不一样。
哦，
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体验。
嗯
嗯，而且我觉得当地人他们会比较判断菌子的这种就是是否有毒啊，熟成程度啊，但是就是由于现在就游客太多了，所以在菌子季节的时候大家因为中毒进医院的这种情况非常常见。
嗯，
现在的餐厅就是所有的就是有正经执照的餐厅，他们都会在就是所谓本地人指导下吃，首先他们在这个汤就是没有熬好之前，他们觉得菌子没有熟之前是不会给你上任何餐具的。
哦，就怕你就是吃了之后有什么不适啊什么之类的。
对，而且就是在每锅汤熬好了之后，他们会留一个底儿，会留一个就是 sample， 如果你真的就是中毒了的话，你会带着这个 sample 去医院，他们就会检测到里面到底究竟有什么蘑菇，这样他们就可以给你对症下药的这个处理中毒。
啊，已经是很成熟了。
对，非常非常严谨。现在
在云南吃菌子类的东西简直就是赌博。
不过也许中毒也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经历。
嗯，我觉得不要命都挺好的。
嗯，就还说回来，我觉得云南是一个非常值得去一下的地方。
嗯，
尤其其实建筑啊什么就是山山水水啊，大理就是苍山洱海，我们所谓包括就是古城其实都非常有意思。虽然古城现在商业化了不少，但是依旧走在那个古城里，你就会觉得就是建筑氛围，就是包括就是花草树木都和大城市平原地区就是差异非常大，我觉得就是很值得去。
嗯，而且就是那种民族的风情和文化是具有唯一性的。
嗯，没错没错。嗯，
就除了那一个土地可能就很难见到很大规模的这种民族风情。
嗯，之前有看到一个说法，就是大家说去云南去大理大家就戏称叫就是美国的媒体叫 California Dream， 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就是中国人对去云南的向往和他们对去加州的向往是很像，就是攒一辈子钱可能就是为了就是旅游一次，在加州就是享受一个就是一个月两个月的假期，非常就惬意的享受这个生活。
嗯，
其实我觉得云南也很像，就是它的生活节奏非常慢，就适合就是每天早上起来比如说喝杯咖啡，喝点茶，喝点普洱茶。在云南的普洱，然后慢慢的在街上走一走，在就是山上走一走，沿着湖边走一走，非常的惬意。
嗯，我感觉就是外国人啊，包括外国媒体啊，对云南的喜爱是很高的，就比起一些大城市或者比起一些平原的城市，反正我觉得比如说云南是一个很火爆的，就是外国人很喜欢就是去玩的一个地方。
嗯嗯，
山美水美又好吃。
没错，非常非常有像你说非常独特性的一个地方。
对，
嗯，
确实。那说起为什么是会带他们去重庆呢？
哦，我觉得重庆也是很有意思的地方。首先就是它这个菜非常好吃，就是在重庆就能吃到就是川菜系的这些食物。
嗯，川渝觉得好吃的。
对啊，而且我觉得重庆非常神奇的一点就是在于它建在山上，就是 它的就是楼层就非常神奇，你会觉得就是举个简单的例子叫就你从十层进去然后走到另一边发现自己在一层。
对，真的会有这种体验，就是这种谷歌地图都会在那失效的。
啊，没错，
因为你走在一个路上有可能你不知道你是走在上面的那一个还是下面的那一个。
对，而且还会有比如说轻轨从就是大楼中间穿过，其实就很科幻。
对，
很酷。 而且现在重庆发展的非常好，就高楼大厦，就是、
嗯、
有听过叫就是非常赛博朋克。
对对，就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就真的会很赛博朋克。
嗯，
就真的很酷的一个地方。
嗯，不过我本人也没有去过重庆，都是一些这个道听途说的美丽，所以我觉得有机会的话，我也就很想在重庆，包括就是四川周边，就好好玩一玩。
嗯，我觉得是很值得一待一留的地方。
嗯，
而且之前跟重庆的司机聊天，他们就说，其实比如说你吃火锅，你并不用去那种很规模很大的地方，或者连锁店啊，或者就是餐馆。就是他们话说就是拐子里头，就不用去馆子里，就不用下餐馆。你反而去那种居民区，然后周边开的那些小火锅店，他觉得味道都基本差不多，甚至更好吃，但价格可能是六折或者一半，就是更便宜。
哦，就是吃大家吃的东西，我觉得是非常能不仅体验到就是当地民生吧，而且就是我觉得就是。就所谓越接地气的越好吃，
对，是这样，就是东西还是得接地气。
嗯，没错。想到接地气，其实又觉得推荐的食物类的，我觉得中国的点心真的是很厉害的一个方面。比如说在北京，我们就经常会吃，比如说什么绿豆糕、豌豆黄。别的滚儿什么这些，其实我觉得都很好吃，就是大家用就是豆制品做出来的这种就是小点心，就很细腻而香甜，它又不会像美国这样就是我们说重油重糖，但其实国内的点心很多都是非常这种清淡，它你吃完觉得会觉得就是非常的爽口。
嗯。
就非常与众不同，我觉得是我觉得我会想让我的就是美国朋友们就是吃一吃尝一尝的。
嗯，而且有很多基本做工很精致。
嗯，没错。
像一些酥点类的呀，包括你说的那些就糕啊什么之类的，让它漂亮的东西就模具是就是呈现一下这种。
嗯，
还挺考验手艺的。
啊，包括你说。
他们就比如说。对于豆类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咸的。
嗯
他们会把它当成一个主食来吃。
对。
对。就像中国包括日本的一些果子，中国的一些点心会用比如说红豆沙、红豆泥把它做成甜味的。
就很好吃。
就不一样。
嗯。然后还有我觉得包括。就是云南的鲜花饼，或者说这种就是火腿饼，其实都很香。感觉对于美国人来说，就是鲜花就是观赏用的。
嗯。
但是就是我觉得在中国，就是把它这个活灵活现的用到了食材当中，也是感觉能非常震撼到美国人的一点的。
对，我觉得就如果他们有机会去吃的话，肯定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体验。
嗯，没错。
好，那今天谢谢潘潘来做客我们的节目，然后希望你早日带你的队友们去中国，实现你给他们列的 list 里面的东西，
早日让他们尝到我们中国的美食。
对，我完全觉得你们可以比如说报名一个什么国际的比赛在中国，就带大家去中国玩一圈。
嗯，
我觉得是有必要让比如说国外的青少年就是了解一下对中国的对最真实的中国文化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最地道的美食是什么样子的。
没错，我非常同意。
对，但我觉得就完全就是怎么说呢，支付方式是完全是一个对，怎么这个怎么叫阿里配是微信支付款这个
一定让他们大受震撼这件事。
对，一个二维码就是基本上跟比如说 Apple Pay 啊 Google Pay 啊就是一样的。
没错。
扫一下码就可以了。
没错。
好嘞，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希望大家能有愉快的一周，然后非常晴朗，非常开心的迎接西雅图的春天。
嗯，享受这个樱花的季节。
没错，而到夏令时之后，这个白天会越来越长，感觉就会越来越长，因为七八点钟可能吃晚饭的时候还没有完全天黑，就感觉西雅图最美的季节已经要来了，就希望大家能好好享受吧。
嗯。